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还有三天就是母亲节咯，不知道经过昨天的一点点分享，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雨恩啊，有去打听了一下，因为今年呢爸妈在外旅行，所以呢我会晚点再把礼物寄回家，也算是获得了多一些准备的时间吧，哈哈。至于在身边的爸爸的干妈呢，也就是我的干奶奶还有姑姑，我则是订好了餐厅要和他们一起吃饭庆祝。每年都有的节日，确实有的时候会不知道要送什么或是可以如何表达。雨恩想到的是，在上个主日的主日信息当中，雨恩听到了牧师的一个分享，就是他说我们可以每天祷告，求天父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新版本的自己。每一天在不同的角色，无论是儿女、伴侣、同事、同工等等，当我们自己被更新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才能够对人带来更新的力量。愿你我都能够从天父的话语被更新，每早晨领受新的恩典，也有新的眼光。
带着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我还相信的生命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埋入新的生命，遗忘已成为过去，你已亲自与我同在，赐平安喜乐跟随我。
赞美之泉的迈向新的生命，你也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迷失了方向吗？转向天父，他随时都等候引领我们。当我们转向他，就会发现他一直都在，就像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中的父亲一样，他等候迎接我们走向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今天雨恩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我的重新开始播放清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清单呢？就是在我觉得一切都没救了，完蛋了，我搞砸了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机会再回头的时候，这个清单的诗歌可以帮助我有勇气回到天父的面前。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英文诗歌，叫做恩典，也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Grace。因为没有找到中文翻译的演唱版本，所以呢，让我先来读一下中文翻译的歌词。感谢星期日可以下雨的 Sarah 翻译的。我是如此骄傲，常常三心二意，但你却一再使用这样的我，完成那极美的事。如今你温柔地破碎我，再用爱牵引我，你像父亲一样抱着我，又像陶匠塑造我。不禁想问，你会拉起我多少遍，如果我不断地令你失望呢？甚至当我明知故犯的时候，你的饶恕能到几时呢？你说你爱我，我就是你的孩子， 只要我愿意定睛你，我就走在你预备的丰富恩典里。这是第一节。第二节，难免会感到脆弱，更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也知道会有人在某些地方做得比我更好。我是谁竟然能侍奉你？我知道自己根本不配，但你却托住我的心，让我不放弃追随。然后就回到了副歌的部分，你对我恒久忍耐。第三节，信仰的这条路我一直在学习，相信你无条件的恩典，你用重价将我赎回，你在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我想回报什么？但我想先学会降服，我愿把自己全然献上，如同你将自己给了我。最后就是再一次的副歌。
My heart is so proud, My mind is so unfocused, I see the things you do through me, It's great things I have done, And now you did, they break me in love.You, how many times will you pick me up when I keep on letting you down? And each time I will fall short of your glory, how far will forgiveness abound? And you answer my chant, I love you. And as long as you're seeking my face, you walk in the path.Each time I will fall short of your glory. sufficient grace.
劳拉史都瑞 Laura Story 所带来的诗歌《恩典 Grace》，这首诗歌宇恩第一次听到是在一个很低潮的状态当中。那个时候，我曾经带领过的小组员，他分享了这首诗歌给我。当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多事情都无法挽救了，好像没有办法重新开始。当然，其实这都只是我的感觉啦。但是这首诗歌却提醒了我。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所做的，他所成就的。歌词说，只要我愿意定睛神，在英文的直接翻译意思也可以是说，只要我愿意寻求神的面，我就走在神预备的丰富恩典里。那个时候很被安慰跟激励，在天父的爱里面，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永远都有盼望，永远都有机会。他能够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也帮助我们能够脱离当下的黑暗。和你分享这首诗歌，来自我的重新开始播放清单，希望你会喜欢。也希望如果你觉得人生无法重新开始的，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正在听节目，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试试看，回到天父的面前，真心实意的对他倾诉，向他呼求。宇恩相信天父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你，来带领你。接下来要进入节目的点播咯，今天的婚恋家庭节目爱情哇哇哇，甜甜妹，还有前几集曾经出现过的来宾艾德琳，要继续透过电影婚姻故事来和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是婚姻故事下，当爱情变成证明自我价值关系的四大杀手，吵架核弹级金句，我讯息沟通法，总共会分享这四个部分，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甜甜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今天呢，再次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艾德琳来到节目中。Hello，Hello，
我是艾德琳，
欢迎欢迎。那我还记得曾经有两集的节目，我们就是从一部电影叫做《婚姻故事》，然后来谈为什么相爱的两个人进入婚姻，爱情却枯萎了呢？那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婚姻故事里面，其实我们还有几个部分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首先是关于自我的价值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先再简略的分享一下到底婚姻故事在讲什么。我可以邀请艾德琳吗？大概用30秒。
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一对夫妻，丈夫是一个音乐剧的导演，太太呢原来是演电视剧的，那后来就跟着这个丈夫进了他的剧团，也成为他音乐剧里面的女主角，所以他们就是一起工作。可是呢，这个太太她是一个一开始就是一直配合先生，然后支持先生的事业的一个女人，所以说进入婚姻之后呢，她就觉得自己为着这个家庭付出，然后好像她的自我就逐渐消失了。所以他跟他的先生提出来说，他也想要再次的回到他的职场。那但是因为他是从洛杉矶到纽约去跟他的先生结婚嘛，好，所以说他的原生家庭他 婚前的工作圈哦，都是在洛杉矶，所以他就很想要再次的回到那个地方去实现自我。可是呢，当他跟他的先生说，诶，他得到了一个电视剧的演出机会时，那没想到他的先生却取笑他的这个剧本很烂，反而是听到说，哦，原来你去演这个角色薪水这么高，那你要不要再把薪水再投资回我们的这个剧团呢？就让这个太太觉得非常的不被尊重，甚至她觉得没有被肯定。好，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太太一直不断的控诉这个先生是很自私的，因为每当他一提出他要回到洛杉矶，这个先生似乎都完全没有考虑，在他们的吵架过程当中，丈夫也都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纽约，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生活很好。
对，
就完全忽略了妻子其实已经快要不行了，就是已经槁木死灰的这种状况。那所以说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妻子她在婚姻当中，她一直希望被肯定，好，她觉得不管她是支持她的先生，希望得到先生的感激或是肯定，或是说她希望她的原来在职场的能力被肯定，都是她的自我价值很低落的一个显示，就是说她一直觉得被忽略，所以她的自我价值呢，其实就是建筑在这个先生的肯定上，因为他没有接收到先生的重视嘛，齁，那就越来越低落，就是他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所以才导致他想要离婚。好，所以他离婚的原因就是一开始只是因为他想要回去工作，然后先生不赞成，其实甚至还没有到不赞成，就是连提出来都没有提出来，就是直接被忽略就对了。那我就是从他的这个故事当中，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在婚姻当中，结婚的越久啊，通常女性就会越从这个两性的关系当中去发掘那个自我，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嘛，所以好像很多女性就会为了支持对方，或是为了表达我们的爱，就是去配合对方。那等到呢，慢慢的这个迷恋慢慢降温之后，清醒之后呢，就是这个自我的意识就越来越显露出来，也就是，
对，
他会从这个婚姻当中慢慢的发现，哦，原来我也有我自己的感受，或是说我有我自己的梦想，哈，
出现我是谁，我在哪里，
对，
我要往哪里去。
其实在婚姻当中的这种自我发现是很必要的，那但是如果说你发现了你自己需要被肯定的这个需求之后，你是期待你的配偶来满足你，你都是一直期待配偶来肯定你的话，那就会失落，因为你得不到你配偶的肯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通常男性都是我们说比较自私，或是他会比较关注在自己的事业或是自己的梦想，这样说好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我老公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太太的心里的 OS 就这样。
那
其实这句话底下的含义是，我希望被感谢，我希望我的付出能够被看见，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又再次的失落。那可是呢，这个太太如果把她的被肯定的这个需求是放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就是这个太太的自我价值是在神眼里是看为宝贵的，那我们很自然的就不会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就觉得，哦，被忽略。其实老公一定觉得，哦，做家事每天不就这样做，我也是有分摊啊，对不对？我并没有都让你一个人做，可是为什么你还是不满足？为什么你还是有抱怨？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女性的自我价值，如果刚好你又是全职的家庭主妇的话，你就很容易陷入这个低潮里面。
因为当我们很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会把一些价值感寄托在他身上，当他没有那个能力给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失落。我们的自我价值感究竟建立在哪里呢？也真的是蛮值得我们仔细想一想的。那还有一个部分也是我跟艾德琳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关于夫妻吵架 婚姻故事的电影当中呢，也有一段非常的精彩哈，就是我觉得两位演员呢演那个夫妻吵架，实在演得太好了吧？
对，很真实哦，
超真实的。从一刚开始的互相的表达友好的试探，然后到最后越来越激烈，战火升高，然后到最后飙骂，而且是用非常恶毒的话飙骂。这个男主角呢就骂这个女主角说，我每一天早上睡醒的时候我都希望你死掉，就讲出非常可怕的话这样。我觉得人在吵架当中你很难维持一个理性，
对，而且你会发现他骂完之后他马上后悔了，
对，跪地痛哭。
所以 由此而知我们在吵架当中其实就是失去理智了。
对啊，真的每一对夫妻几乎都会吵架啊，有的架可能吵得没意义，有的架吵得有意义。
对，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哦，通常都是没有表达我们真实的感受，特别就是平常，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就是没有习惯表达我们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因为小事然后就开始抱怨。有些婚姻里面的冲突或是吵架常常是在争输赢，
对，
就是诶，到底是要照你的意思还是照我的方式，
对，
我们到底是要住纽约还是住旧金山还是住洛杉矶。这种想争输赢是一种，想争输赢的人通常他就是控制欲比较强的，希望家人是照我的意思。可是有另外一种，在婚姻故事里面的太太，她比较是讨好型，就是配合的那一方，那她就会希望她的先生因为我配合她而肯定我，就是我刚才说的。
对，
所以她其实一开始在他们吵架的一开始，其实那个太太她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来和解，我们来谈一谈，其实我们的问题只是住的问题，就是他其实是想要把这个离婚的这种越来越扩大的这样子复杂的情况去缩小他的范围。但是没有想到他先生完全不理解，然后他先生就是一脸懵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住纽约很好。你应该也是很喜欢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老婆也
大傻眼。对，所以就暴怒了呢。
对，而且这个先生就对他有一些批评跟那种轻视，对不对？
对，
就说你就只是想要这个抢发言权，可是你又不是真的要发言。你看他说你不是真的要发言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女的在关系中就是退让的那一方，
对，
所以她说她不是真的要发言，可是她不知道她这次真的要发言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从他们的那个吵架过程中可以看到，在冲突里面会有四大杀手，让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恶化的。
是哪四大？
批评、轻蔑、还有自我防御跟逐强。这个是约翰高特曼他说的四大杀手。那当然就是也有其他的心理学家，他会把譬如说自我防御诠释成是像战火升高，就是反击啦。我们讲说当我们自我防卫的时候我们就会反击，然后会，
所以就会战火升高。
对，就是一来一往之下就会战火升高。那另外有负面诠释也是一种像婚姻故事里面的先生，他就是比较是攻击的那一方，所以他是会轻蔑嘛，用轻视的话语去批评他。那如果说像那个女主角就太太这一种个性的人，不是主动攻击型的，他就会负面诠释。什么叫负面诠释？就是说这个先生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离开纽约或是住在纽约以外其他地方。这个太太马上说，我是你的太太，你居然不是要让我觉得快乐，不是要为了我的幸福着想，只想到你要住纽约。这个是一种负面诠释，因为他先生其实对他来说，我的公司就在纽约，我
他的直线
纽约
考就是这样。
对对对，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真的很不一样。你知道你说到这个啊，我就突然想要岔题一下，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补充，大家听了之后可以想想看，觉得我说的是不是齁。所以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专家齁，他提到这个男女两性大不同，在沟通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方式很不一样。他说男人呢就像甘蔗， 甘蔗就是很长很直，然后中间一节一节一节的、所以男人在沟通跟思考的时候，他们就是 A 问题出现了，好，我就专注在 A 问题，厘清 A 问题，解决 A 问题，好了之后呢，他才可以进行到下一个，去到 B 问题，就是直线的。但女人呢，女人不是甘蔗，女人是圣诞树，会不断的分叉出去，遇到一个然后不断分叉分叉分叉。所以像你刚刚讲到那个男女主角在吵架，男主角他只是很直觉性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离开纽约，但是女主角想到就是什么，哈，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因为你不爱我，你不在乎我，你根本不在乎我快不快乐，然后 你真的还当我是你太太吗，就会不断的分叉出去，然后男生就会懵掉。
对当女生负面诠释之后，那男的就开始自我防卫，所以他又反击，就开始
战火，就像机关枪开始噼里啪啦的，祖宗三代都骂完了，
越骂就越来越可怕，越来越不可收拾。就是他那个过程的转变非常的真实，也很迅速的，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就是怎么讲，他们的点就是他们的地雷就是不一样这样子。
对对对，
特别是当太太一说到你现在这样很像你的爸爸，然后男的
哇塞、
对，先生马上就跳脚了，
对，整个爆炸，
他就说你才像你的妈妈，
这时候两个人地雷一样了。
对，
这种话是不是真的很常发生在夫妻当中啊？那么很容易不小心出现，
就算不常发生，只要一提到父母绝对会跳脚。
这好像通常都是核弹级的。
对对，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很不想跟爸妈一样，
因为我们其实提到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批评，等于是不止批评到你也批评到你的爸妈。
对，两方都批评了，就很不爽。
对
所以这种话绝对不能出现，它绝对是核弹级金句。
嗯，没错。如果说你是称赞配偶，然后说啊，你煮的菜像你妈妈一样好吃，这样子、
这样就很棒。
对对对，这样子就很棒。
对对对，这样两个都称赞到了。吵架当中可以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说话的艺术。说到越吵越凶的那个危险信号啊、因为有时候人吵架非理性的时候真的会忽略掉，因为我们很知道要怎么样置对方于死地嘛。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很知道我使出什么招可以真的杀个你片甲不留这样。我
就故意要刺他。
对对对，故意要刺他这样。像我跟我先生哦，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呢，有一次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吵架了、啊，应该是我先生讲了什么话不中听的，而且是在团体的面前，我觉得很不高兴。然后等到要回家，我们要去牵摩托车，只有两个人的时候，那先生就观察到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因为我就不跟他讲话了、就不理他了、所以他就跑来问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他想要跟我沟通这样、然后我就瞪他就说你现在不准说话。我们现在回家。回去的路上呢，当然就没有任何的交流嘛、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史哥哥就把车停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出去晃一下。我事后再回想吵架的这个例子吼，我觉得那个危险信号就是当先生要来跟我沟通的时候，他想要来关心我的时候、我拒绝、我就直接逐墙。
对，
然后呢我就马上攻击他，那个眼神是很可怕的、就是很冰冷、那先生因为被攻击到了，所以他吓到、所以他就真的不敢讲话、然后他需要去外面走一走，他这个行动看在我的眼里，我就觉得你要逃走，我就负面诠释。我就更生气、那我觉得很感谢上帝的是，后来这两个钟头他在外面晃嘛，那我就在家里面、我就心神不宁啊，然后我就开始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妙哦，我脑中就出现了那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就是我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上帝就在我的脑海当中提醒我说、你有什么立场这样子攻击你的先生呢？那先生等一下要回来了，你该怎么面对他？你愿意接纳他吗？ 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我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的表情管理。我希望等一下我先生回来的时候呢，我可以用一个微笑对待他，这样。
那你没有想说，除非他来跟我道歉，你没有想？
没有欸，哦，没有，就是在那个祷告的过程里面，上帝就用那个意念来提醒我说，对先生是有错，但是你也有错，你要为你的错来负责任，这样子。先生有他的问题，那是他要去面对的。即使先生他不小心说错话，但不代表我就有这个立场可以用可怕的眼神杀死他，攻击他，或者我就逐墙不理他，跟他冷战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跟上帝祷告说，主啊，那求你帮助我表情管理，等一下我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一个笑脸。哎，结果后来我先生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努力的让我的嘴角就是上扬看着他。结果呢，当史哥哥看到我的笑脸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很像那个做错事小孩，你知道吗？他大我九岁哦，他就马上跑过来跪在我的前面，因为我那时候是坐着，然后他就跪着，然后抱着我的腰，就这样抱着我，像小孩一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对不起这样子。然后我就说，老公，我愿意接受你的道歉，而且上帝也帮助了我这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
哇，好正面哦。
对，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哎，那个关系的杀手，就是攻击跟逐强，
是是，
很本能的反应哦，我就要杀死你这样。
好，
你看人就这么罪恶。
对呀，就是我觉得在婚姻当中是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吵架，因为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
对啊，
那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情绪反应。我来讲一下我家最常发生的冲突，都跟吃有关，因为我们家是很重视吃的，就是每个人都很爱吃。那再加上我也很喜欢煮饭或是烹饪。
对，
可是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许多的冲突是在这个上面。哦，发生冲突最简单的原因是因为我煮饭比较慢。
就是，哦，他们已经嗷嗷待哺了，是不是？快一点，快一点，很饿了。
就是，因为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成员啊，有四个人，他们各有不同的需求，所以我大概每天煮晚餐都要两个小时。哇，因为我大概煮四五样菜。
你好用心哦。
但是我不知道每个家庭
是
对于家常菜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自己认为说我煮的其实都是家常菜啊，可是我就要煮这么久，大概四五样菜。那如果我跟我先生说我今天晚上会煮饭哦，他一开始会说啊，不用这么累，他不用这么累，当然就是好意了，对。但后面就说啊，你每次煮好都快八点了，我会等到睡着。那我听起来就是一个抱怨了。
对，
他就说啊，不如就叫外卖，比较外卖就很快呀，哈，他可能回来也肚子饿。那我就说，但是小孩要带便当，而且我们常吃外面又不营养，而且外面现在那个平台又贵，又吃不饱，又难吃，对不对？然后呢，我老公就会说，好吧，那你就煮便当就好了，
我们今天晚餐我们就吃外卖，然后小孩的便当你就自己另外做这样。
啊，他有时候还会说啊，反正你煮的菜我也不一定想吃。啊，
这句话听起来很攻击耶。这位先生
他可能
没有说话的意思，
但是他可能就会想说为了要让我不要这么执意要煮饭，他就会用这一招。好，通常呢，我如果真的要帮小孩带便当，我就还是会煮全家的。可是你知道，煮一煮，煮到一半啊，我就会听到老公在打哈欠，然后呢，然后呢，我又会听到小孩开始翻箱倒柜在那边找零食，然后一直问说还有什么吃的，然后我就开始很焦虑，你知道吗？就想说还没煮好欸，怎么会这样？结果煮一煮，煮完之后，就发现我老公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就会很火大。我辛苦了这么久，结果睡着就睡着，那零食早就已经吃了好几包，我女儿很会吃饼干类的东西。当然你就会就心情很不好。
对，
对，但是你心里就会有很多的负面诠释嘛。其实我们刚讲了这么就是
你们这些不懂感激的人。
对，刚才你看老公讲那些话，他可能一开始是好意，但是你都会负面诠释他。 然后呢我就开始反击了、嗯、我就开始说哎、欸，你们刚才谁说很饿的啊，怎么都不过来吃饭因为他们已经 对
已经吃零食吃饱了
对，然后那个睡着的还没起来所以我就会很气，我就说你们不想吃吗？好啦，那我以后不煮了，就开始唠狠话了、这就是我的一种反击，因为煮饭的人最讨厌你煮完了结果要大家
对
集合的时候拖拖拉拉，
对对对，然后你还要三催四请的，觉得说我已经煮饭很累了还要在那边请你们来上桌，
对，所以我有一次呢我就很气，在开饭前我就开始，我好像就是说你们在我煮完饭之后啊、嗯嗯、如果都没有马上出来吃，我就会感觉我好像没有办法达标，意思就是我又迟到那种感觉、嗯、又没有赶上那个
时
间，对、嗯、就是一种常年累积那种动作慢的一个地雷你知道，我就很生气的讲一讲，然后呢我儿子就说那现在可以开始吃了吗，我说好可以开始吃了，可是因为我已经用生气的方法讲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先生可能就会逐强了，他就会开始默默的走到书房就不吃了你知道吗，
哦真的哦，
对，因为他会觉得就是这种气氛他很难吃得下、哦、对，
如果看到他去书房应该会更不高兴吧，
对对，我就更不高兴没错，所以说这种冲突的模式就是常常会在我家发生、嗯、后来我就有反省，我就在想说诶那我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避免这样的冲突，所以呢当我真的很累的时候 我就不煮，嗯，因为你在很累的时候你又煮，其实你当然那个情绪你是很难平复的、嗯、
因为已经在勉强自己了，
对，那我们不能够改变别人在那个时候想睡觉，
对，
或是在那时候肚子饿，这些都是生理正常现象嘛， 对，所以说就我就变成是真的累的时候我就不煮，还有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我们表达自己的感受跟期望跟那个、嗯、期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情绪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怒气是不能够夹带在里面的，
哦好难哦，
对，这个很难，所以要练习，就是你要很平静的说你的感受，所以这个是我们重新学习吵架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要用我讯息来开场，但是这个我讯息是不带怒气的，而且呢、嗯、你只描述你自己，就是你可以描述哪一种让你难过的一种特殊状况，譬如说我刚才说诶我听到你们打哈欠或是有人在吃零食我就很焦虑，我可以说、哦、但是我不能够很生气的说
或是用攻击的方式说、嗯、
对，或是说你每次都这样，每次我煮完饭你就要睡觉
哦，
我们不能用每次你总是去指责别人，嗯，好，那就是你不要去描述对方，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嗯、这描述对方就会伴随着这种指责批评，
嗯 嗯
那这样子只会让他想要自我防御，所以为什么先生会去逐墙了、嗯嗯、
对，他就去书房了
对对对，
他就吃不下去，
其他的家人也只是感受到你的坏情绪、嗯、但是没有办法仔细听你的感受或是仔细听你的期待、嗯，
用我讯息来做表达的时候比较能够帮助这个对话是不要进入到战火升高越吵越狠烈，而是能够比较优质的，是能够真的有对话，然后心跟心是可以彼此了解的，是不是、嗯、
没错，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我讯息不带怒气的讲自己的感受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说明你要什么、嗯、你期望什么，但是也是不能用责备的语气，所以说我们在陈述这个让你有不好感受的这个过程，你是很中性的去描述，不能去责备对方，不能去刚才举的那种、嗯你每次都是在我煮完饭的时候睡着，或者是你每次吃饭前都要吃这么多零食、这种就是责难的语气在描述事实嘛。那你可以说，当我在煮饭的时候听到你翻冰箱在找零食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焦虑、我就会觉得、我现在还没煮完，可是你肚子饿了，所以我很焦虑、是 描述自己的感受跟事实的呈现就好。
嗯嗯，
那你也可以说，我希望用餐的时候是全家都一起到齐了再开动。
嗯，
但是我们通常都煮完很累了嘛，就会说怎么还不出来啊？对不对？
快点！
对啊，我刚才是不是用一种反击的说法啊？刚才谁说很饿的啊？
对。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真的是妈妈最常暴怒的时候，就是那个傍晚6、7点的时候。其实这个有统计的，如果
对
如果你的孩子是小 baby 或是幼儿，那个更可怕。那种时候就是更容易有冲突。
哇哦，所以要善用我讯息帮助自己呢吵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架。
对对对，比较不会破坏关系，然后你又能够表达你真实的感受。
然后让听的人也可以了解你的心声。
对
啊，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吵架的过程其实我们都没有真的了解对方的心声呢。像在婚姻故事里面的男女主角，他们吵架吵得非常恶劣的那个状态，只觉得想要攻击对方。但是你不会想说要去倾听他这个话语背后他真正心里面的感受跟想法是什么。但其实沟通或者说我们不小心发生吵架，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彼此的倾听吗？让对方真实的了解我的心声，然后我也可以真实的去了解你，倾听你。今天谢谢艾德琳，
谢谢。
那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留言给我们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谢谢天天妹和艾德琳的分享。你是一个讨好者吗？期待自己被肯定，而愿意配合所有的要求或满足所有的需要，完成很多的事情。余恩思想，在这一切之上，我们需要讨神的喜悦，否则对方就会变成我们的偶像了。对方的地位还有他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就会大到让我们迷失自己。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采衣娱亲，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里面的第27个故事，采衣娱亲。所谓的初生之犊不怕虎啊，一来是无知，更重要的是因为父母严密的保护他们。就像圣经里面的约瑟，约瑟是雅各跟拉结所生的他们最爱的一个儿子，备受宠爱。他有十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对他充满了嫉妒，虎视眈眈的，可是约瑟完全不在意。所谓的君子坦荡荡啊，约瑟是一个君子啊，是一个小君子，心无城府，充满了热情，无一不可告人之处。有一天约瑟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急着找人倾诉，就直接找哥哥们跟他们讲，哎，哥哥，我做了一个梦，你们都向我下拜啊。哥哥们气愤地说，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想管我们吗？过了几天，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点天真的约瑟又做了一个梦，他又向哥哥们兴高采烈地描述他的梦境。这些哥哥认为约瑟真的是得意忘形，有点欠揍，一状告到父亲那儿去了。老爸爸雅各非常的爱约瑟，就问他说，亲爱的儿子啊，听说你做了一些奇怪的梦，说来给爸爸听听。约瑟滔滔不绝地就回答了，我梦到黄昏时刻，天空一片晚霞，我们大家一起在田里面捆禾架，每个人都把自己捆的禾架竖立着，突然之间砰的一声，所有的禾架，捆起来的禾架通通倒了，而且是倒向我的禾架，唯有我的禾架没有倒下来。雅各继续追问，那第二个梦呢？哦，第二个梦更特别，我梦到了太阳、月亮、星星，有11个星星，他们全部的向我下拜。哇，这未免太狂妄了，连老爸爸雅各也有点生气了，不禁责备他说，哦，难道我跟你母亲、你哥哥们都要向你下拜吗？年少天真无知的约瑟，他不明白孔老夫子所说的食然后言呢，人不厌其言的道理，他过分的坦率伤了人而不自觉。可是知子莫若父，雅各他深刻的知道约瑟是实话实说，心直口快，所以雅各心里想，莫非这真的是上帝的心意。后来当约瑟1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拉结因病过世，这个猛烈的打击让雅各这个做丈夫的几乎支撑不住，所以约瑟就帮忙照料刚出生的小弟弟便雅敏，父子二人相拥痛哭，彼此安慰。雅各是倾诉他对拉结的爱情，约瑟呢只是追思母爱的珍贵，他们彼此安慰。雅各除了拉结一辈子没有知心的朋友，父子对坐，心意默默交流，竟生惺惺相惜之感。或许是为了想冲淡心中丧妻之痛吧，有一天雅各看着全身脏兮兮的约瑟，突发奇想，他要为所心爱的儿子打扮一番，做一件具有王者风范的彩衣。圣经里面所谓的彩衣，其实并不是所谓的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一件衣服，按照希伯来文的原文，它是指一件宽松的长袍，在下摆的部分呢，用金线滚制美丽的花纹，通常是长袖的，而在那个社会，长袖代表管理阶层，是监工的，短袖呢意味着劳动阶级，是做工的。而这样讲究的精品，只有在埃及的王室中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才能穿的。雅各想到就做，他立刻请人缝制了一袭他心中认为完美的彩衣。一个做父亲的总是想把最好的给孩子，完成自己所没有达成的心愿。很快的，衣服做好了，约瑟也穿上了。本来就非常俊美的约瑟，翩翩美少年，穿上了为他特别打造的新袍子，身长玉立，潇洒飘逸极了。约瑟一回头，对着老爸爸雅各一笑，雅各看见他的双眼，似乎又看见了自己所爱的妻子拉结。这时候雅各不禁拿起约瑟的手贴紧自己的脸颊，约瑟也摸到父亲的脸颊，湿湿的，用力着抱紧父亲。但就在这个同时，他也感受到哥哥们火辣辣的眼光。在中国古代的24孝里面，也有一段著名的彩衣娱亲的故事。是在春秋时代，有一个楚国人叫老莱子，他因为逃避这个战祸，隐居在蒙山之下耕种。楚王听说他的贤能，想要延揽他辅佐天下，可是老莱子不愿意接受，就迁居江南了。而老莱子非常的孝顺，到了70岁的时候啊，他还经常穿着一件五彩的衣服，扮成小婴儿需要被爸爸妈妈保护的模样，拼命的装可爱，不断地向爸爸妈妈撒娇，逗得两老咯咯地笑个不停。做父母的都舍不得孩子太快地长大，希望孩子永远停留在天真浪漫的阶段， 所以老莱子也成为孝亲的榜样。难怪杜甫也有诗写道：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无论是约瑟的才艺或是老莱子的才艺，都代表了古今中外那种浓浓的亲情孝心啊。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原来彩衣和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耶，而且故事当中提到，在当时候的社会，长袖代表管理阶层，是监工的，短袖代表的是劳动阶层，是做工的。这样的分别在兄弟姐妹当中的话，那这件彩衣的意义就有点太沉重了。愿我们在表达爱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有智慧。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轻松一下，进入我们的小范时间。
Hello 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如果我有超能力，如果能够拥有一种或两种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人生如歌的主持人庄慧年，慧年姐。
小范好，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慧年。如果你问我想要拥有什么样子的超能力，那我真的要说我想要拥有的超能力真的很多。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样呢，就是如果我能够预知着下一期或者是每一期的乐透奖的中奖的号码的话，大概有多好。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合法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学哦，不要做不合法的事。我真正非常非常想要拥有的超能力，那就是这个超级无敌强大的念力。当我这个超级无敌强大的念力一发动的时候，我就可以隔空的去改变人的心。我想要改变那些因着自己的私欲而想要夺取别的国家的土地和资源，因而他去挑起战争，侵略别人的国家，然后杀害无数人命的人，这样人的心。又或者是有些人，他们是因着仇恨而不断地在全世界各地制造事端和恐怖攻击。我想，在这些人他们的心里面，没有爱，没有喜乐。我真的很想很想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超能力，能有这样的念力去改变他们的心，能够用神的爱来代替仇恨，用和平来代替战争。这就是我最希望能够拥有的超能力。亲爱的朋友，你呢？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
谢谢慧年姐。哇，您真的是和平大使耶。您想要拥有的超能力不只是想到自己，而是想到了更多的人，在战争当中，在受苦当中的百姓。哇，好佩服哦。圣经说唯有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祝福慧年姐在分享福音诗歌，分享天父爱的时候，大有能力让人能够被感动，悔改回转。接下来要访问的是欢乐下课去的主持人花儿姐姐。
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儿。小朋友，我是花儿姐姐。好，那如果呢有一种超能力，那我会希望是什么呢？花儿觉得如果我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的话，我会很希望我可以拥有一颗很细很细的心思。那花儿姐姐呢，其实就是别人说的是一种很直白的人，也就是说呢，其实我说话蛮直的，而且呢我的表达的内容呢也都蛮白的，所以如果呢我说话很直，然后呢表达又很白，那别人呢还是听不懂，那我呢就会觉得 很没有耐心哦，很不想跟那个人说话。但是呢，别人不是我们肚子里的蛔虫，所以人家不会去知道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那如果我可以有一颗很细很细的心，可以呢敏锐的观察到别人对我所表达的内容的疑惑，或者是哎，其实他到底想知道的是什么，那花儿姐姐啊就可以呢用很细的心思去慢慢的讲，然后呢再把它表达的让对方可以呢听得很明白。所以呢，如果我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我最希望的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很细很细的心思，然后让我可以呢帮助别人明白我所说的以及我所表达的，让自己呢不要成为一个直白的人，而是一个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人哦。
谢谢花儿姐姐。哇，看来花儿姐姐是很在意沟通，也很期待被正确理解的呢。细腻敏锐的心思还有说话的智慧都从天赋而来，祝福花儿姐姐在需要细腻的时候有细腻，在需要大而化之的时候仍然是能够很大方不拘小节哦。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拥有的超能力呢？发挥你的想象力，写信来跟小范分享吧，这个问题可能在几周就要结束咯。好啦，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雨恩，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慧年姐跟花儿姐姐的分享。无论是大到对这个世界上的需要的看见，或是小到跟身边的人相处互动，我想天父都看顾，也都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祷告中继续经历从神而来的能力吧，或许不是超能力，却是很奇妙的能力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因为您曾经应许答应我们，您永远不撇下也不丢弃我们。因此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犯了什么错，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或是回到你的面前求恩典，也愿意被改变，相信您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孩子为收听这一集节目的听众祷告，如果当中有人觉得自己的人生快要完蛋了，或是没救了，愿您的爱在他们心里工作，让他们有能力感受到温暖和盼望，让他们重新想起神的爱，或是第一次的真实经历您的爱，以至于他们仍然能够有新的出路和盼望，可以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我是陈玉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天天转向神，日日的更新，也预祝所有的妈妈们，还有所有的牧长们，母亲节快乐，拜拜。